这个许晨峰弟兄啊，两首诗歌啊，我们带到前面。因为今天今天选择交通的这种美的生命，然后选择这两首诗歌，也是不单是今天的信息，我在神面前祷告寻求，是真的神向我说话，盼望只是信息神先向我说话。因为这边我每次在这边，因为这边有些神话语当中是盼望神自己先来得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多的败坏，太多的老我血气啊，特别是今天这样的诗歌，我们盼望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美丽，但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耶稣我来救你啊，不是说我们来拯救耶稣，而是来就近耶稣基督，只有靠着圣灵不断地接近我们，面对我们，让我们真的才能够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美丽的生命。最近读《使徒行传》，特别是前几周、前一两个月，我们读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讲到史蒂凡啊，他在这些大祭司公会的面前有一段很长的一段的申诉，那其中的一段就是讲到约瑟，还有大概有五六节是讲到约瑟，所以这也占了整个的这个第七章的蛮大的一个篇幅，因为第七章这一段的史蒂凡的这一段的申诉啊申辩，基本上就讲到亚伯拉罕，讲到经文也蛮多，大概有七八节啊，第二多的就是讲到约瑟，所以我在这边就再一次的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瑟的生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浓美，我想到历世历代以来神所用的，神所重用的他自己的仆人，这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非常浓美的生命。一般来讲，我们跟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一样，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我们的罪人，都是罪人，而且都是相当相当平凡的人，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智慧，没有超人的能力，但是他们能够被神所用，所有的神的仆人神所重用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浓美的生命，而且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真的让神来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一生等候神，跟随神，敬畏神。那约瑟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也是当我们读约瑟的生命的时候，盼望就是我们大概读创世纪，我想每一位无论是蒙恩得救还是已经在慕道的朋友们，我相信有些不少的慕道朋友也都读圣经比我好，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从来不学过圣经，但是今天我知道许许多多在各地的华人的中间，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朋友们，当他们听到耶稣，他们想要去寻求想要知道耶稣的时候，他们多少都会看圣经，那更不要说神的儿女们，但是每当我们拿出圣经来，我们一看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先看创世纪，一方面创世纪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高潮迭起的故事，曲折的故事，那特别是约瑟，说他从小啊受到弟兄们的这些嫉妒，那后来有一些的诡计，就把他又卖了，本来要杀了，后来没有杀，把他又卖了，他被卖了，又跟着这些以斯玛利人就跑到了埃及去，最后被埃及卖到了一个波利法，就是一个大臣的家中啊，等于去做奴隶一样，但是因为神的与他的同在，他慢慢慢慢怎么样，做到这个总管，但是呢，却又遭到了什么啊？这个波利法的女主人的情诱啊，诱惑他，就色诱，但是呢，他靠着神能够抵挡，但是他却又被诬告，就是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解梦，有一个善长，有一个酒镇，他能够替他们解梦。但是呢，等到这个酒镇被放了出去以后呢，居然又把他忘了，他又被遗忘。那最后呢，他总算是因着法老的两个梦、两个异梦，再把这酒镇提醒起来。他在监狱里面住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约瑟的会解梦，所以又才能把约瑟总算从监里面能够救出来。那么因着他能够帮助法老解梦，法老也开始重用他，因着神与他同在，他能够帮助法老 治理埃及，那时候埃及在那个时候是天下最强盛的国家，最大的国家，所以这位约瑟等于说在一人之下，在万民之上，他做了万人的什么总管宰相，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曲折及离奇的。但是呢后来啊，对，接着呢他又想到他的兄弟，就是兄弟相见，然后他想到他父亲，就把他父亲又接下来一段非常的曲折离奇的一段的故事。就是整个约瑟这一段的故事，无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去读创世纪，你读不出一点点他对神有埋怨，他有神一点点的怨恨。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歌，脱离所有的什么怨叹，进入所有的安宁。就是我们弟兄刚才所讲的，哎呀，这些分叉吵叉的时候，只有在神的面前来就近耶稣，得到属天的平安、属天的自由、属天的欢乐。这是约瑟因着神与他同在，因着他的生命里面有那高贵的品格，约瑟有高贵的品格，他有正直的什么作为，他不受任何的情欲的诱惑，那再加上他有敬虔的什么生活，这三点带出来约瑟一个极其荣美的生命，他能够为神所用。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我所要交通的，那不只是在讲说约瑟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那个太长了，而是从整个他的经历的里面，到了最终的时候，借着一节圣经，再回想到整个约瑟这一生，大家看一看他的生命何等的荣美，他的生命是如何神要借着约瑟来作为，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大能，而且来见证神的旨意，把神的国度都能够带下。这是神在约瑟身上极美的一个旨意，也是约瑟他自己本身靠着神活出来荣美的生命，为神所用。所以今天呢，我讲的题目叫做荣美的生命。以往讲到我很少动这个 slide， 但是因为今天讲的经节后面有些经节比较多，特别有一些的讲到约瑟预表基督的时候，有许多的经节我想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就做了这个 slide。 我要谢谢春虎哈，这两天礼拜五帮我做到差不多12:30一点钟哈才回家，昨天晚上又在昨天下午来帮我再加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这个打字很差哈，我不大会，所以我要开始要学了。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学学哈，免得老师麻烦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很忙。最后有孩子的小兵现在常常在服侍这些新来的学生，也的确，所以今天呢有一些的 slide，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交通，来看一看约瑟罗美的生命。我也是巴不得借着这一个交通，借着我们所看见的约瑟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我们如何活出一个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49:22，我们来看创世纪49:22。49:22记载，这是老雅各约瑟的父亲雅各要临终之前，要把他的众子12个儿子叫到他的面前来，给他们一一的祝福，一一为他们祷告，也是借着圣灵神的启示所说出来的话语。那约瑟是什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神给他什么样子的祝福，借着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一节。或者我们也看第26，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降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里从22节到 二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一共有五节。再回去看一看整个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只有给犹大，只有给约瑟是都有五节之多。节节，当然这个圣经的经文是这个节当初并没有的哈，我们是为了读经方便的，在把它分的这些章节啊，一章一章，一节一节，但你就知道这个段落，这个字句之多，约瑟占了有五节的这个字句。好，我们看看下面那就近这个结果子的枝子，究竟神要如何的用它？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大点，神用约瑟在古今世代中做见证。从古到今，圣经里面把约瑟放在我们的面前，世世代代，当我们读到约瑟这个人的生平的时候，盼望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一些的故事情节，他的曲曲折折这一生，我们也知道哦，他很受苦，然后他也很神也很用他，神实是与他同在，那最后他也做了宰相，他也把他的弟兄都带到埃及来，他也帮助了这以色列人哈，不至于挨饿，对吧？因为那边的这个旱灾，把他带过来，不只是这样的情节，我们盼望能够真的能够找出来，神为什么要用约瑟，为什么要让约瑟经历的这些？那第一个大点，就是刚才神用约瑟在古今的时代中做见证，做什么见证？第一点，约瑟要有对他荣美的生命的一个数值来为主做见证。什么是约瑟荣美的数值？第一个就讲到他多结果子的生命，这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就是要见证主耶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多少次跟结果子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结果子乃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章也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都是讲到这个果子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必定是要一个有结果子的生命。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就讲到怎么样，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什么结果子。第一节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怎么样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就像约瑟，他是在泉旁的那样一个枝子，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约瑟的生命。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经常用到，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我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里一共有讲到六次，讲到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所以约瑟的生命乃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乃是要来见证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应许。我们若是怎么样与耶稣基督连结，我们就必定结果子。我们若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生命的活水流淌浇灌，我们必定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 这个九种果子不是有九个果子，但是一个果子那就有九个内涵，就是生命，生命的内涵，荣耀的生命，荣美的生命，必定结出果子。所以第一点，它是有多结果子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第二点，它是美丽的生命，它是做什么？来预表基督的天子，非常非常重要。约瑟是一位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下面我就要把一些的经文，特别的把它列出来。有很多的大点，至少我列了十七点。我请第一个，就这些呢，都是在创世纪里面，从三十七章开始，从约瑟的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记载。但是呢，我们来从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来印证约瑟有多少点是怎么样，是预表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就讲到他跟他的哥哥一同怎么样牧养他父亲的羊。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讲到耶稣基督是牧人，是牧者。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这里也讲到约瑟的生命是一个牧者的生命。好，我们看第二点，他是父亲所爱。三十七章第七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比约瑟做了一些才艺。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受浸以后，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是天父所爱。第三点，弟兄们所不喜欢的约瑟被弟兄们讨厌、厌恶，也不信他，也不愿意跟他来往。所以在创世纪三章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翰福音七章第三节，耶稣跟他的兄弟是怎么样？那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主耶稣的兄弟们。”个个怎么样不服他， 不跟他亲近，要叫他离开。第四点，受父亲的差派到弟兄那里去。三十七章第十三节，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十四节，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界去了。这是雅各差约瑟到他弟兄那里去，因为他们在外面放羊。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传扬你。所以主耶稣怎么样，也是来到弟兄们当中，他要称成为他的弟兄，他是使人成圣。所以这里也讲到，是父亲差派主耶稣，也是天父差派他到怎么样世人的中间，而且他怎么样称我们为弟兄。好，第五点，被人设计伤害，我想这我们都知道了。啊，穿二十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约翰福音十一章，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就是世人啊，跟这个约瑟的弟兄们一样啊，都是要杀害约瑟，也是要杀害耶稣的。第五点，被人设计伤害。第六，被脱去外衣。创世纪三七到二十三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约瑟给他弟兄们剥了衣服。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节。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原是没有缝上下一片织成的，他的礼衣外衣呢，都被兵丁人呢剥开去了，剥夺去了。第七点，被带到埃及去。37章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励3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这本来哥哥们是要怎么把他放到野兽吃了，后来呢又不忍心啊，可能心里说啊这样子不好，就把他埋个坑，丢下去了。结果呢又看到有商人来了，就把他卖给商人。马太福音2章14节，约瑟就起来，带着夜间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所以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主耶稣照样一样，因着希律要杀害小孩，所以他的父亲，这个约瑟是耶稣的父亲，叫约瑟，就把耶稣带到埃及去了，也同样都被带到埃及去。第八点，也被卖了。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那这个马太福音26章，这主耶稣要被卖了。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刚刚你们读到前面，约瑟被卖给多少钱啊？
20。
那这里呢？卖多少？30，通通是怎么样？都是被卖，卖成奴隶，都被卖。你看，我看看第八，还有看看第七，我看看20舍克勒，对，第八、第九，受试探。创世纪39章10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他。这个他就是波提法的太太啊，因为他要勾引。还要勾引这约瑟，那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去办事，家人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来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服都丢在那个妇人手里，就跑到外面去了。吓得怎么样？而且怎么样？他的行为，我刚才讲的行为是正直的，他的作为是正直的，他是敬畏神的，他是有高贵的品格的，所以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跑了。但是呢？那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呢，耶稣也受试探，约瑟也受试探。下面10点，被诬告。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他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那里那个希伯来的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完全是莫须有的什么诬告诬陷。那么马太福音26章，我觉得祭司长和全公会要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不得死去。幕后有2个人前来说啊，这也是讲到怎么样主耶稣被诬告啊，跟约瑟一样。那么下面第11点，被捆绑捆锁。约瑟的主人听见了妻子跟他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对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就在坐监了，被下到监里。那马太福音27章1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给他说。所以两个人的命运几乎是一样，都是被捆绑，都送到监里，都是送到巡抚。耶稣被送到巡抚那里去受审。第12点，至于两个罪犯当中，一个得救，一个失丧。法老就恼怒酒政和善长这两个大臣，就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护卫长就是那个波提法，下在就是约瑟同样被监的囚的地方。到了第3天，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晚宴席，把酒政和善长提出监来。那这个是跳到第20节来了哈，因为中间就是有这个异梦的事情。那么酒政府官复原职，他仍旧地卑啊，在法老的手中，那就把善长就挂起来，善长就处死了。正是像约瑟所解的话。 那主耶稣在被定的那一天，路加福音23:39，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岂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那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同样的，这两个犯人，一个在乐园里，一个得救了，一个受死了。但照样，这个约瑟在监里面碰到了这一个酒镇一个善长，一个受死了，一个酒镇怎么样，救活了。所以这是两个同样的一个经历。第十三年，被受苦以后被高举，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是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啊，这是他在法老的面前做宰相。那腓立比书2:9。我们的主耶稣，神将他升为至高，死里复活以后，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神将他高举。照样，约瑟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坐监牢，最后被释放，但是呢，神怎么样？啊，高举他。法老想做大臣。好，我们第14，30岁开始公开工作。创世纪41:1是约瑟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在埃及全地怎么样治理？30岁。耶稣呢，开始传道，年纪有30岁。一人看来，他约瑟儿子是约瑟的心的。30岁，耶稣里面也开始怎么样走遍了。家里走遍了以色列，在传道啊，整个年纪30岁。那第十五点，救了全国。创世纪45:7，神差我在你面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是他几个弟兄相见以后，约瑟那样子的一个胸怀，告诉他们说，神是差我在你面前来，要给你们余留。有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那马太福音20节也说，这位耶稣基督，他讲到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叫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得救？救我们的得救，他远远还胜过约瑟的兄弟们，是一个生命肉身的得救，而我们怎么样是灵里面的。信耶稣得到永生，就是主耶稣被降生来到我们中间，被他怜悯拯救全人类拯救全国。好，第16，宽恕曾得罪自己的人。创世纪45:14，于是约瑟不在他弟兄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就和他们说话，完全饶恕，完全没有责备，完全没有报复他们对他的过去所做的。路加福音23:30，当下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跟那个女就是跟他的衣服，这里再讲到跟他的衣服，这里也讲到赦免他们，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17，明白神的美意。创世纪50:2120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果子。马太福音11:25，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那人就上面，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讲到神的美意，差遣耶稣基督来，神的美意是如此。照样，约瑟被卖到埃及，埃及受苦。做了宰相，把他的全家雅各全家75个人带到埃及，神的美意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大段，讲到美丽的生命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好好在分析，再好好的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瑟所受的，约瑟的一生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情节，而是怎么样的美好的预表。第2点，约瑟 第一个是以柔美的生命素质为主做见证，第二个它是以丰盛的生命力为主做见证。什么样叫以丰盛的生命力？这也分为它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命，内在的美好的灵性跟品格所彰显出来的，它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刚强，一个谨守生命力，这是它美好内在的灵性。怎么知道内在的灵性是好的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读约瑟，从整个的这个创世纪，从约瑟是从第37章开始，一直到50章，几乎有14章讲约瑟，很奇妙的。这个创世纪讲亚伯拉罕，从第12章讲到第26章，14章讲亚伯拉罕，你也知道约瑟的篇幅跟亚伯拉罕就是那样的，完全的相当。所以你看到约瑟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你在读约瑟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他被卖，被诬陷，被下到监里面，从来没有讲约瑟难过，约瑟哭了，没有，唯有到约瑟见到了什么他的弟兄，他开始哭，而且他一共哭了几次，你说怎么样？8次。我真的想到说，作为一个宰相，他居然会这样子的一个柔弱性，因为我若是约瑟哈。所以这个讲到说约瑟那个美好的灵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我想我这个人，如果有一次我是被人家卖，被一个人害的，几乎要死了，然后有一天我发了，我做了大官了，我做了董事长了，我要不回到这个人面前去给他看一看，你们会不会这样做？我一定会这样做。哎，他做了宰相，哎，他要什么他没有。这个要一堆兵马护驾的，我回到以色列，呵，那风风光光给我12兄弟看看，我约瑟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呐？你们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对我？他没有哎。这个讲的什么？他有美好的什么灵性，不容易。你好好在想，我们这个人算什么？真的，一点点就哎呀不得了，就骄傲什么天下都要知道最好我陈某人，那不得了。约瑟是这样子一个经过苦难几乎要死的人，被诬告被陷害，你要被关在监牢里面，你还不知道哪一天被放出来，居然是那个大臣的太太来陷害你，哪里有翻身的日子？你看什么？神做事，神掌权，这是我们约瑟。你说他美好的灵性的品格，他彰显他的生命力。我们稍后来看一下他有几次的哭，好不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42章，创世纪42章，24节。24节就是他跟他的弟兄们啊、这个碰面了，但是弟兄们不认得他，他听了他们的话啊、他懂得他们之间的话，所以呢。啊，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中间是用通事传话啊，因为约瑟已经是在埃及，是要用埃及的话来讲。那约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看到没有？约瑟知道这是他的弟兄啊，因为他们讲的说什么？哎呀，就告诉你们说以前不能够害那个我们那个小弟兄，你们就不听，结果呢，今天这个灾害轮到了我们了，这是第一次。约瑟的第一次的哭，然后43章30节。当我把这些点点给你找下去，你就觉得非常有意义。你是知道这一段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啊，43章第30节，他们去把那个小弟兄便雅悯带来了，第二次相对的带来了。结果呢，30节，约瑟爱哭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哭了一场，这是第二次的哭。第三次45章第2节，他就跟弟兄们怎么样真正的相认的时候啊，他就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看着人的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和法老家人都听见了。这是第3次。第4次， 他就特特的对他最喜欢的那个小兄弟，第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这是第四次的哭。第五次，四十六章二十九节，他跟他的老父亲见面。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他跟他的父亲见面就哭了。下面第六次是五十章第一节，老父亲过世了，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他亲嘴。然后呢，第十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这是第七次。最后一次五十章第十七节，他跟他的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弟兄们还在怕他要苦待他们，怕他要报复他们，在求他饶恕他们。但是呢，他们对约瑟这样讲说，请你饶恕我们的时候，约瑟就哭了。他的心里面何等样子的柔和谦卑，所以约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乃是在于怎么样？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跟品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虚心？就邻里贫穷的人。约瑟是一个邻里贫穷，所以呢，神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了他。到了第八福的时候，哎，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讲到会承受一切的福，因为他愿意为义受逼迫。但讲到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可以得到安慰。这都是可以用在约瑟的身上。连续的人有福，因为他必得什么？必不连续。这些因此呢，要彰显主，这都是为主做见证的。那么第二点，他的外在是跨越什么？他本族的侍奉，跨越本族的侍奉啊，所彰显出的影响力。什么叫跨越本族的侍奉？约瑟是以色列人，他侍奉的是什么人？埃及人。跨越了他本族的侍奉，他这个侍奤，所以老雅各在怎么样为他祝福？你看，我们再回到第四十九节，创世纪四十九节，四十九章，他说他是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就说他要什么呀？他的服侍，他的侍奉，他的生命要到什么外邦人中间去？他是约瑟是侍奉怎么样？埃及人，他在埃及人中间，他为了神做了那个极强的见证。你看他把埃及治理的这么样子的好。为埃及治理，建立了各样子的制度，设了粮仓，在帮助法老在旱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度过，帮助这个法老治理国家，这个税收，让所有的粮仓帮助国家的强盛，人民都有这个富足，都有粮食可吃，这个是怎么样？他在跨越本族的侍奉，是吧？而且在埃及人中间有那个影响力。以至于能够影响到法老，影响到法老能够接待雅各一家来到埃及，就证明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下来会讲到，因着约瑟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的那个生命那个荣美，把整个的一个什么民族，也来自于神的国度，这个延续下来，是因着约瑟一个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用在古今时代中做的见证。第二个大点，神要用约瑟做神国扩展的资源。什么叫神国扩展的资源？若是以色列人一个民族也就算了，约瑟一个人也就罢了。但是你在讲到整个神国的扩展，神的国度要扩展，怎么个扩展法？下面，神用约瑟引领以色列民入埃及。以色列民入埃及是干嘛呢？是要建造神的子民。雅各若是不先到埃及，对吧？他也讲到神要先差派我来，先要差派我来。雅各如果先不到埃及去呢，以色列民通通都要灭亡，没有今天的国度了。所以 45章。创世纪45章第五节啊，开始。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由自恨。这是他的弟兄们哈，在跟他在讲说，哎呀，我们不应该卖他来，对吧？那他说不要你们不要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他好像法老的父亲一样，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他替法老，好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做法老家的主。这里3次讲到神差我，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第7节讲，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第8节是这样看来，神差我到这里来，约瑟清清楚楚知道是神的作为，这很不容易啊。他那样子的清楚，约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弟兄姊妹。约瑟几岁被卖到埃及去的？有讲啊，17岁。约瑟几岁做宰相？30岁。已经待了多少年了？13年了，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待了都13年了，对不对？然后呢，又经过了什么7个什么丰年，这就已经多少年了？20年了。在现在已经饥荒有2年了，多少年了？22年了。离家背景已经22年了。所以我刚刚讲，如果我被人家害了，然后到那边22年以后，我发达了以后，我要不赶快回去，那才怪。不给你们看一看我今天是谁啊，你们当初怎么害我的？约瑟没有的，因为他的弟兄们，他是把他们带，给他们一个机会啊，用最准的方法，第一次怎么样对他们，第二次又怎么样对他们，最后怎么样跟他们相遇，这完全是在什么神的永远的生命的里面，他没有一点点的计较。要知道神差往这里是神的作为，要把他怎么样带到埃及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神差以色列，约瑟为以色列怎么存留余种？刚才有讲到，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你们存留余种，好叫这个生命能够被延续下去。不然怎么样？通通在以色列，通通饥荒没有了。但是他到这里来，能够把雅各一家带下来，让他们能够在埃及好好的生活。下面还不说，要借以色列，约瑟是以色列民成为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我弟兄姊妹，你要说你看不到神迹，约瑟能够把以色列的全家雅各全家带到埃及，这是一个神迹。不说还能够把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埃及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什么属神的子民，这是神做的。你要是说约瑟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好了，把我的老父亲来了，那我们就在宫里面住吧，对吧？但我这里什么都有，我还是宰相，那就是还有侍卫，还有丫鬟，还有这个当，还有听差的，家里一家好舒服，在这边住。约瑟不是这样子的安排。我们下面有一张地图，我们看一下，约瑟把他们安排在哪里？你知道，在哥珊地，哥珊地在这里，这里就是哥这个山啊，因为地图不是很清楚。在哥山地这个地方，为什么在哥山地这个地方？这地方是最肥，哎，这个是尼罗河三角洲，我们都知道三角洲下游是最肥美的地方，对不对？可以种，可以畜牧。以色列人是畜牧的，埃及人是种田的，埃及人讨厌畜牧的，所以以色列人不会去跟埃及人在一起住，这是一点。一方面，他要被分别出来，了不起。你看看有几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好叫以色列不被埃及同化。今天我们到了这边来了哈，我待会儿再讲。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45章第9节。45章第9节。啊， 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他们叫他的儿子赶快回去埃及。那时候约瑟、雅各还没有来哈，他到我父亲那里，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这是他请他的兄弟们回去，请他的老爸爸来。你和你的儿子、孙子、年牛群、羊群的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什么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这是第一处讲到这个。然后第46章，这里就比较更精彩了。46章第34节，他啊，34节和三，或者是33节哈。OK， 31节开始，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那我要上去告诉法老，他自己啊，他要告诉法老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这里来，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畜牧为业，他们把牛群、羊群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那等到法老召我去跟法老讲了，对不对？等到法老要见你们呢，因为我全家都来，法老一定要见你们的，召你们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是养这个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然后呢，到第47章第4节，啊，法老真的来问他们了，啊，他这个第3节，法老就问约瑟的弟兄啊，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的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啊，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这是约瑟神给他的智慧，教他的弟兄们要这样子跟法老说。这弟兄们真是了不起。那法老就对约瑟说什么？你父亲和你弟兄到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的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们若当中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管守我的牲畜。法老就怎么就同意，就愿意了，就叫他们怎么样，通通住在歌山地。就怎么样，从约瑟，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啊，第12章讲到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有讲到。那么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也有读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久啊？从雅各去的话呢，从这个约瑟去啊，大概430年。430年有几代？我问你们，如果40年是一代，一个 generation 的话，430年有几代啊？10到11代了，对不对？今天哈，我就在想，今天我是到美国来的，我们家我是第一代了，我儿子是第二代，对不对？我的孙子、孙女呢，已经是第三代了，已经就不是什么中国人类了，可怜啊。到第4代，那更不要讲了。第5代，哎，从雅各、约瑟去到他们出埃及10到11代，整个400年，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保守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什么？有信仰，有圣灵，就怎么样？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你我到了美国来了，已经2、3下就已经怎么样？成为美国人的差不多了吧，对不对？你要吃什么？你要逛街，成立是不是？你要到哪个mall去？你到哪里去？你会到哪里去？你开的什么车？你讲的什么话？通通都怎么样？混居了。但是呢，以色列人怎么样？所以你看看，这个民数记23章，巴兰讲，巴兰不是要来咒诅以色列民的，对不对？但是神让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这名是什么？是独特的名，是不列在什么万民之中。这是以色列民400多年。然后更奇迹的是，当摩西要召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400多年以后，100多万，男丁就有60万，再加上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太太的话，他们都还是太太还很多的，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对不对？就100多万，再加上孩子，一家都有4、5个孩子，大概有200万人。200万人浩浩荡荡从埃及这里说走就走，经过了红海这边，怎么样就到了，还要经过这个，到了这个西乃半岛，河烈山这边，然后建筑了会幕，然后再上来， 到了加里斯巴尼亚，然后在泰晤士这个探子上去探了路再回来，然后就在那边绕了38年，最后从这边进去了迦南地。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哎，今天你我在这边，如果哈，我们都是中国人到了美国来，对不对？哪一天中国有个人说你们通通要回来，哪个去？你去吗？林志刚，你回去吗？我回去吗？我在家里这里好好的，有吃有住，房子、车子、儿子念书什么都在这里。你以为以色列人经过了400年还是那个苦哈哈的，老早有自己的学校了，大概那有自己的什么？那更不要说敬拜的了，这个生活的会堂啊，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一起。今天要你说他在那边念的，我的水平念了 A B C D 都已经是英文了，我把他带到中国去念书，他肯定不干了嘛。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神的旨意，你好好想想约瑟究竟什么样子的光景活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把整个以色列民通通集中在歌山地，这是什么？再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大段的问题，回去一下，这是约瑟是以色列民成为属神的子民，这是为了神国的什么扩展资源。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点是，第一个是进埃及，第二个呢，神要预备约瑟怎么样？用约瑟预备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埃及还不说，约瑟虽然没有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摩西在400年以后带。约瑟在那边做一个什么工作？做一个预备的工作。你说约瑟预备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他说了，50章第24节，创世纪的最后。约瑟要死了，他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他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两次这里讲到神必定看顾，所以我讲的是约瑟劝勉以色列民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是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必定看顾你们，不要担心，因为神如何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不是我，是神有美意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今天神必定看顾你们，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劝勉以色列百姓，他要死的时候，两次讲神必定看顾你们，而且讲到他为什么会看讲到这样呢？因为他有一个心思，他有一个意志，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有一个信心，就是他一定要什么回到以色列去，回到神所给的那个迦南美地，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雅各，也应许约瑟，所以他坚持的这个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来看一看，讲到那个信心的委员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22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个骸骨留下一命，就是我要讲的，他嘱咐以色列民善尽人的责任。他不仅是勉励他们，而且他嘱咐他们，嘱咐他们什么？你们要把我的骸骨怎么样带回去？他用他自己的什么骸骨来勉励，来命令你们要。要啊！你看到再回到创世纪第50章，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 这是约瑟在临终以前向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向着他的弟兄啊，他的子孙所吩咐的、所交代的。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惊吓，不要疑惑，因为神必定看顾你们。虽然你们现在在埃及地，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而且你们一定会从这地上去，回到我们刚刚的地图，回到以色列，回到神的国度、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有看到约瑟，他不仅仅说他个人是从被神从这个迦南地带到埃及去，还是讲到神的那个心意，神要借着约瑟把他的国度在埃及，在那个地方借着外邦人手来建立怎么样他的百姓，然后有一天回到迦南美地区，都有神自己的美意在中间。我刚才讲到约瑟预表耶稣基督，一共有17点，这个17点都是在约瑟那一方面，在创世纪里面都有经文可以有事实可以根据出来的。但是最后第18点是创世纪里面没有经文的，但是借着约瑟在神面前一生的生命，他的服侍，他所走的道路，我们可以知道他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5章，约翰福音5章19节，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下面第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什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因此呢，当你读到主耶稣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你再想一想约瑟的一生，他有没有做出来，他有没有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服从、那个顺从、那个听从父的差遣，是不是完全完全的相应着？约瑟没有凭自己做什么，他被卖、被骂、被诬告、被陷害，要被杀、被关，以至于最后被放，最后做了宰相。他没有一件事情他是按照自己，哪怕他是要跟他的弟兄相认，他都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说：“哎，我就照着八人大教，把我一路就送回以色列去，跟我的老父亲、跟我的父亲、跟我的这个犹大、流便这些相认。”他没有啊，他乃是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做事，神就会怎么样？让有饥荒。降下了饥荒，让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迦南地那么肥沃的美地怎么样？饥荒，那使得雅各他们全家知道在埃及有人怎么样在分粮，就差他的儿子说：“你们去埃及吧，那里去弄一点粮来，我们家里都饿死了。”这是神做的，你看这边，约瑟在那边安安静静等候这一天的到来。他也许他不知道，但他至少他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说。这里说到说，只有父要做的，子才做，子完全听从。这是约瑟的声音，这是主耶稣向着父神的旨意，父怎么说就怎么做。我很惭愧，好像我们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讲这边的，我准备这件事，我真的想到我做到了多少，我能够说多少讲多少，可怜的，真的，我们实在是可怜。我想到约瑟那么荣美的生命，难怪他会被记在圣经上，世世代代几千年被人阅读、被人传颂。他值得，是那样子的谦卑，那样子的也是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跟主耶稣这还是一点的，对不对？那个主耶 生命性情完全一样，那个荣美，他为了神的国度，但是神最终怎么样，像他从死里复活一样，让他升在高位，万人敬仰，但他仍然那样子谦卑，里面的柔和见到弟兄跟他母亲就哭，这是他善良的本性。最后有三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思考，就是我刚才说，我们能不能够像约瑟一样，我们受试炼受试探，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忍耐，会知道这个会过去，这个是有神的美意。有一天我当这个苦难过去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就安心乐意喜乐平安的在这边受苦难的这里面度日。我们读创世纪好像都可以很快读过去二十几年，就觉得你要把我放在监牢里面过几天我都过不好，让我几天让我几年都吃不好睡不好，天天给人家做奴工，我还会想到我将来要做宰相。他当然他不知道，但他并没有埋怨，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今天我们多少我们都有难处，特别是我们离乡背井到美国来各样子，但是有多少时候也许难处是我们自己找，前面种的因后面收的果，这是一定的。但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好好尊主伟大，像约瑟这样，是啊，你俩给我都是好的，默然。第二点，我们现在都好了，我们都有富足了，我们也都有自由了，我们也在一起敬拜，都很好，把我们拉到教会都很好。但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拆开我们出去吗？就像以色列民一样，400年住在那个地方，好得无比，完全有自己的，都还有自己的交通、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机构、自己的。也许是银行 whatever， 你现在来讲，我们你现在到蒙特帕克去看看，到卓荣海塔山拉海去看看，那都是华人的商区了，对不对？都不用讲英文了。有一天如果有一个，我不晓得，原来我说比方说这个胡锦涛来美国呼召一下所有中国人都给我回来，我们都去吗？都去吗？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美好的事情，因为有什么什么旨意，因为要帮助我们中国怎么怎么样，哪怕是为了我们中国人，因为血缘的关系好了，今生我们肉眼看得到的，我们有多少愿意放掉？还不要说为了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国，我们愿意去。但是摩西带着以色列民，最后以色列民带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上，就真的把什么约瑟的骸骨怎么样带上去了，也安葬了。这是什么见证？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把自己更多放下？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这些世上的都能够看清，我们能够为主站住。第三点，就是我们愿意，神有呼召我出来侍奉，离开，进入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在那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有多少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现在，还是为了多少事情？我们常常原来我说包括自己在内，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要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先让我把什么事情先要弄好，哎，我要没有事情的时候我都一切 OK 了，我在家里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告诉这个弟兄，我自己以前这样子，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第一个要放下就是先过来到主的面前，先把我的什么事情要做好，其他的事情再说，第一个事情。但是一有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倒霉的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但我们从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对神，我们有多少时候把神摆在第一位，荣美的生命，我们都要一起学习，求神怜悯。我特别在神面前惭愧，自己做不好，也做不到，年岁一天天就过去，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但是我真的这些日子，特别我在准备这一趟的时候，主这次放手。约瑟的生命何等的让人羡慕，我们没有这个福分呐、啊，谁也不会用我们呐、啊，因为我们不够，我们不配，真的不配。约瑟那样子的生命，我们哪里配？摩西那样子的生命，但是主，你怎么样？我们也不灰心，也不是我们 确实神拯救我，神把他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要我们有福气。所以我今天选了一首诗歌，也是这首诗歌，脱离，脱离。我们是这样子的败坏，这样子的血气，这样子的骄傲，这样子的罪恶，要脱离，不断的进步，进步，进步，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美好，进入神的平安，进入神的喜乐，进入神的圣洁。耶稣，就今天都低头祷告。父神，还是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主拯救了孩子这个最终的罪魁，无用的黑暗的满了诡诈的不顺服的骄傲的，但是主你仍然有美意在孩子的身上，这样子不堪的人你也愿意来拯救。那我们在回想，在思考约瑟的生命，你如何这样子的重用约瑟，让我们从整个的字句的表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有多少你的手在那边制作，在那边雕刻，在那边引领。但是我们看到了约瑟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虽然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求主你也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蒙你自己拣选，蒙你自己引领，蒙你自己制作，让我们都要安静的等候，学习顺服，忍耐，静心的在你的面前等候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像我们这短暂的一生，无用的一生过去的时候，或多或少能够在我们的周围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朋友的当中，有多少留下一点痕迹，能够多少为你或多或少做一些美好的见证，让人真知道我们多少是带有你自己那全备的永美的生命中的一点点。主啊，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这教会是你重价买赎回来，巴不得这教会埋了你自己的荣美，埋了你自己的荣耀，直到我们见你自己的面，我们能够欢欢喜喜。主啊，把教会封进交代主的手中，把每一个人交代主的手中，你自己天天向我们说话，时时刻刻让我们带着警醒的灵，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来求问你，来跟随你自己的带领，跟随你的脚踪。谢谢主，就是决定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